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
合
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大家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顾名思义，在婚礼之后，生活的真实的一面呢，才会展现出来。所以，结了婚很久的朋友们会知道，无论你谈恋爱谈了多少年，但是真正的在一起生活，真正的每天啊，能够一起沟通，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日子呢，是从婚礼之后开始的。而这些经历，这些经验呢，也让我们尝透了婚姻中的酸甜苦辣，是不是？婚姻不容易经营，但是如果我们努力，我们用心的去做的话，还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果实呢，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呢，我看到我自己的节目的内容啊，我也很兴奋，因为讲的这个题材呢，可能有很多人很愿意听，很高兴，可是也有一些人呢，觉得佳丽你怎么讲这些呢？我要讲的是怎么样离开父母，两个人成为一体，要和妻子或者是和丈夫联合起来。哇，做爸爸妈妈的可能有一点不愿意放手，你有没有呢？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离开父母并彼此联合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为一体。那我在一个婚礼上呢，看到了几个数字，它写着1+1=1，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运算程式，两个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体，有共同的目标，也持守同一个婚姻，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象征，是不是？那在这儿呢，特别的要说明，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是真的吗？离开父母，难道就不管他们吗？绝对不是，是不是？上帝绝非要我们一结婚之后就断绝跟父母来往，上帝只是要我们明白，从今之后爸爸妈妈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了，我们的另一半配偶呢，才是那个崇高职务的接班人。那毫无质疑的，每个母亲呢，在儿子的一生中呢，都是绝对占有一个任何女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地位。但是一旦他结婚之后，母亲呢，就不再是儿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了，那现在这个位子要留给他的妻子，那照样也没有人能够将女儿心目中的这个爸爸抹灭，但是现在却是他的丈夫，而不再是父亲，丈夫将成为他世界中一个最重要的男人。 所以夫妻都必须要记着，要结婚就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关系，学习彼此的委身，互相的尊重，关心对方的需要，还要相互的顺服，在各方面呢都要为对方着想。所以孩子们结婚以后呢，要学习离开父母。相对的，爸爸妈妈要学习的呢，就是要放手，学习放手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里面呢，可以说他是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要切断这些个裙带的关系。其中有两条主要的裙带呢，是每对夫妻都必须要切断的。那一个呢就是商议的裙带。哇，有事情当然要找我的爸爸妈妈商量商量了。这就是一个我们习惯了依赖父母的意见。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要说的就是，我们切断的是这个商议的裙带。你可以直接的跟爸爸妈妈沟通，或者是告诉他，现在我不可以全部照你所说的去办了，我要征求一下我妻子或者是我丈夫的意见。但是我们在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不要惹怒了他们，因为啊，孩子们结婚有了新家庭，很多爸爸妈妈也需要一些时间呢去调试他的心情，他的感觉。毕竟呢，爸爸妈妈都能够明了，孩子长大了，他要结婚，肯定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是我说了算了，他也会愿意调试自己去配合，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啊互动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两点建议呢，也是我特别要给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妈妈们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随时需要我们的意见，也随时需要我们的提醒。当然，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好。但是啊，一旦他们成家之后，我们就必须退出，让孩子，结婚以后的孩子去自行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那有一位老牧师跟我说，他觉得啊，这是他人生中面对的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他的大儿子最先结婚，有的时候呢，他总是预料到儿子呢在婚姻生活中会将有什么什么问题出现，然后呢，他就总是先一步的采用一个他的方法去告诉孩子，那你这样子做，这个准没有错了。这个时候呢，师母有的时候会让他闭嘴，或者是碰他一下，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理想的丈夫，但是现在呀，是你的儿子要学习做理想丈夫的时候，你闭闭嘴好吗？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会气馁哦，这个老牧师会生气啊，啊，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把我的经验告诉我的儿子，也不对吗？然后呢，师母就提醒他去，你去看看创世纪那一节特别的经文。然后呢，他就会去看创世纪第二章，那个经文说到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学习放手，学习放手，又学习抓回来，然后再学习放手。那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到做父母的，在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也要做好一个准备，理想丈夫、理想妻子的角色，让我们的孩子去继承吧。那同样的，如果夫妻发生冲突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啊，也不应该立刻就要向自己的父母告状或者是求救，应当面对彼此，这个彼此呢，就是你的配偶，用上帝教导的原则，并且以祷告的心来努力解决问题。如果真的有必要，才向外面寻求咨询。这样说呢，是不是姻亲啊、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永远不要给孩子他们任何建议和忠告呢？ 那当然不是。每个家庭啊，时常都需要外来的意见，而身为爸爸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呢，必定能够给予许多宝贵的意见。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着，聪明的爸爸妈妈会聆听女婿或者是媳妇双方两个人的说辞哦。如果你能够安静的倾听，也为他们祷告，不断的鼓励他们，有一天啊，你就会发现你已经真正的成为一位被爱被尊敬的聆听者。那现在呢，我们也要说一些啊，那些个已经离开父母或者是即将离开父母的男人们、女人们、年轻人啊，其实建立一个家庭也不是说你必须终止和父母的联系，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你只是要离开他们，并不是说要弃绝他们、放弃他们不顾，也不是要摒除他们所有的影响力。那结婚之后仍然要遵行上帝的教诲，这个教诲就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诫命，我们要孝敬父母。还有父母有太多得来不易的人生历练，能够在已婚的孩子的生活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圣经上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当年轻人看这些见证的时候，看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学到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至亲长辈。那让我们来想想拿俄米，那这位体恤连续人的婆婆与儿媳妇路德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婆媳关系，是不是？然后再想想叶特罗，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他看到摩西整天的处理百姓的纷争，疲于奔命，他很心疼哦，于是就把摩西拉到一旁对他说，难不成你要劳碌到死吗？那叶特罗有他的智慧，他教导摩西如何成为更有效率的一个领袖，还有一个管理者。那摩西呢，也恰如其分地听了岳父的建议，使得他的生活以及对上帝的服侍更有功效了。那要父母放手让儿女离开，组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同样的，已婚的孩子们，做儿女的，脱离原生的家庭的这个保护伞，还有长久以来20多年来或者是30多年来这种定型的生活模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相当多的困难。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健全的婚姻，就必须要脱离有父母做后盾的这个安全网，要创造属于年轻人自己的甜蜜的家。
看万事稀奇，你的言行正直，愿神祝福，一生蒙福，侍奉我主我的神。
那接着下来呢，要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就不光是商议的裙带关系了啊，就是一个经济的裙带关系。哇，这个是更现实了，是不是？很多夫妻啊，都是基于各种金钱上的考量，而仅仅的攀附父母或者是岳父母。那我建议做爸爸妈妈的也必须切断经济的裙带。不这么做的话呢，只会造成孩子们的过度依赖，甚至到最后呢，会怒目相向，反目成仇。那有一位朋友，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她丈夫去世的时候呢，留给她一大笔的遗产，她就很慷慨地资助已婚的孩子们在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豪宅、名车，或者是任何他们想要的奢侈品。然而呢，伊丽莎白慷慨的行为呢，总是夹带着一个圈套。每一次不管孩子们做了什么决定，她总会质问，我已经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却仍然没有做到我想要的。因此呢，孩子们就是极度的依赖她，并且任由她操控。那想当然，他们渐渐的呢，也对母亲的这种操控呢充满了愤慨。相比之下，另一对夫妻，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观念。安妮和比尔呢，他们一起商议，要在孩子成年之后的资助标准上，两个人要取得一个共识。那我们看到啊，孩子们成年之后的资助标准，成年之后可能是18岁或者是21岁，但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结婚，但是这一对父母呢却已经做好准备。他们帮助孩子们直到他们独立，然后呢就退居幕后，放手让孩子们学会养活自己。安妮和比尔呢支付了大部分的大学学费，也资助孩子们首一次的这个买房子的经费，就是这个头款呢。然而即使他们富裕，他们也逐渐的减少对孩子们以及他们家庭的经济资助。 因为啊，这对夫妻他们懂得切断经济援助的裙带，他们和孩子之间免除了操纵欲望和愧疚感的这个捆绑，也可以享受彼此之间更亲密的关系。那或许安妮和比尔他们并不知道，实际上他们所用的呢，正是老鹰带领雏鹰学飞的这种抛弃法。在雏鹰学会飞翔之前，母鹰呢会将宝宝轻轻地推出去巢外边。当发育还没有健全的雏鹰急速地坠向地面的时候，这个母鹰呢瞬息之间它俯冲而下，再用强而有力的身躯撑起的宝宝。那经过这一连串惊险的训练，雏鹰它终于学会展翅飞翔了。那同样的道理，切断这种援助在人类的亲子关系中呢，其实也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那上帝呢，要结婚的孩子们离开父母，其实这个过程中呢，爸爸妈妈要学习割舍，做孩子的更要学会割舍，其中呢确实是大有深意的。我手头上呢有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同事交给我的，这是他收到的一个问题，希望我可以在节目中跟很多人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位妻子写来的，他说：“我丈夫不时出现大大小小的疾病，令我不胜其烦之际，也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先离我而去呢？”我总是被这种感觉压得很沉闷，我怎么样处理这个感觉呢？这就让我想到最近呢，我看了一条新闻，他说到香港的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呢，都是排行在世界第一的，也就是说，香港的男性和女性呢，早已经在长寿这方面呢，超过了世界第一长寿国日本。那么就说到呢，女性比男性长寿3年到5年。如果以结婚年龄推测呢，男性较女性迟3年结婚，而通常结婚的时候呢，也多数是男性的年纪稍微长一点。那么已婚女性在有生之年或者会成为寡妇的机会就相当的高了，是不是？如果按数字和按常理这样推算的话。那我就想到有一位太太曾经跟我分享说，她患癌症的丈夫虽然已经康复，但是她一直受到将成为寡妇的这种恐惧的缠绕。朋友可能会劝她，既然丈夫已经康复了，就要珍惜眼前人呢，享受当下的婚姻生活，没有必要为将来忧虑。但是恐惧自己成为寡妇却是非常真实的，原因呢则因人而异。如果个性比较独立，夫妻关系不太深厚，或者是有成年子女相伴的女士，丧夫之后会适应的比较好。但是如果是个性比较依赖，感情和生活上一直都是与丈夫相依为命，那么失去了最亲密的伴侣是相当大的压力的。研究压力和生活转变的专家认为，丧偶是众多人生的转变中最大压力的一项。中国的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么对中年夫妻来说，男人的身体发肤受之于是太太，做丈夫的应该因为太太要更爱惜身体，好让两个人的寿命相若，那么就减少了太太成为寡妇的机会了。我们说男女预期寿命的差异相当普遍， 男性比较早死亡是一个全球的现象。美国关注男性健康问题的专家总结男性健康较女性差的十个大的原因呢，我都在手里面有一份资料，让我们在这儿呢提醒丈夫，鼓励他们都要做出相应的转变，可以呢减轻你太太那种将来要变成寡妇的忧虑。那男性比女性健康比较差的原因之一呢，就是男性比女性比较少做身体的检查。第二呢，是男性自我照顾的习惯，例如男性比女性睡眠不足的情况严重。第三呢，是说到饮食习惯的差异，男性呢，他们多吃肥肉，少吃蔬果。第四呢，就是男性过重的现象呢，比较女性严重。第五呢，是男性不及女性运动量多。第六呢，是男性饮酒和滥用药物的情况较女性严重。第七呢，是男性参与较多高危活动，譬如高速驾驶。第八呢，男性比较容易使用暴力。第九呢，是在社交和情感上的支援，男性比女性少。第十呢，是男性的工作较多高危的元素，如果失业呢，也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那这十个原因是美国关注男性健康问题的专家总结出来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家的丈夫也在这些个原因之内，他的习惯在这些原因之内的话，你就要好好的跟他倾谈一下，让他要多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安危直接影响了你的情感和你的情绪。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